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防情报局长说，乌军已经击毙了8到10名俄罗斯将领。
世卫组织总干事说，中国清零政策不可持续，应该改变做法。
全球新冠疫情峰会即将召开，关注疫苗接种等目标。
美国汽油价格继续上涨，创历史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博瑞尔周二告诉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乌克兰在和俄罗斯的冲突中已经击毙8到10名俄罗斯将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方密切关注俄罗斯将领阵亡人数攀升，这在现代军事中是个不寻常的情况，远远超过了美国在20年阿富汗战争中折损的将领人数。有些美国官员把这个异常高的数字部分归因于美国所提供的情报，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俄国将领被迫在更远前线作战指挥，以激励他们的部队。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向博瑞尔提问说，俄罗斯折损这些将领，在你看来他们是否必须身处更远前线以确保命令得以执行？博瑞尔回答说，是的，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争没有像预期那样一面倒地占上风，即便乌军规模远低于俄罗斯部队。他说，我认为在毅力、勇气以及如何面对外来侵略来捍卫乌克兰的方面，我不确定那些来自偏远俄罗斯军区的士兵是否真正地理解到了这一点。
周二，美国汽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总统拜登表示，对抗通货膨胀是他在内政上的首要工作。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37美元，超越3月11号创下的每加仑4.33美元的记录。一年前，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是2.97美元。咨询公司 Lipper Oil Associates 的分析师李豹说，由未经调整、去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据来看，柴油和汽油价格今天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在全世界都在寻找俄罗斯石油的替代品的情况下，汽油价格随着全球原油的价格上涨。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葛洛斯也提到，石油成本占汽油油价的一半以上，更昂贵的石油意味着更昂贵的汽油，而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超过每桶100美元。
近日，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网页，删除了旧版中关于美中1979年联合公报中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相关叙述，也不再提到美国不支持台独等字样，并且在有关美国的一中政策阐述中把台湾关系法放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前面。对此，国务院周二重申对台政策不变，美台关系坚如磐石，呼吁中共当局不要找借口对台湾施加压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回应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所做的只是更新一部分情况说明书，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关系中经常做的事情。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政策仍然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就像那份情况说明书所指出的那样。普莱斯强调，我们呼吁中共当局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不要制造借口增加对台湾的压力。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二在金融时报 FT Live 汽车之未来会议上说，如果成功收购推特，将会撤销对川普推特账号的封锁。推特4月25号接受了他的收购提议，但马斯克说，这笔交易还需要2到3个月才能最终敲定。马斯克说，永久禁令应该是极其罕见的，并且应该只用在机器人账户、诈骗账户、垃圾邮件账户上。他说，我确实认为禁止川普的账号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会离间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群，而且并没有最终使得川普无法发声。因此，我会撤销永久封锁的禁令。但马斯克补充说，我还没拥有推特，所以这不一定会发生。 因为如果我不能拥有推特怎么办？另外，马斯克也提到，前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同意他的观点，就是川普不应该被禁止。不过，多西还没有公开回应这一说法。
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丽莎·库克周二获得了美国参议员确认，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女性。当天，参议院以51-5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统拜登的提名，库克成为美联储理事。由于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支持，最终只能由副总统哈里斯来打破平局，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为库克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布朗说，对库克的确认是历史性的，他将为他的角色带来无价的视角。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图米说，他担心库克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不够强硬，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人支持他。库克是拜登提名的5位美联储理事候选人中的第二位赢得参议院确认的。两周前，布雷纳德以52-43的投票结果赢得了参议院确认，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的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
据世界卫生组织10号说，目前在全球5个地区共发现348个可能的儿童急性肝炎病例。据 Global News 报道，世卫肝炎部门的高级科学家伊斯特布鲁克说，这些新病例是在先前报告过的70例之外的病例。英国目前被发现的新病例最多，大约有163例。美国6号宣布，他们正在调查109宗可能的来源不明病例。全球有6个国家报告的病例超过5例。多伦多病童医院昨天也报告了7例可能的严重急性肝炎病例，所有病例都属于来源不明。得病儿童的年龄在1个月到16岁之间，这些病例是在去年10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之间发现的。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多少病例。据了解，肝炎通常是由几种传染性肝炎病毒所引起的，比如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但是在多伦多受影响的儿童中都没有发现这些病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新冠疫情峰会即将召开，关注疫苗接种等目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松下公司正在考虑在美国建造一家新的电池工厂，为特斯拉供货。目前，松下正在评估几个候选地点，包括俄克拉荷马州，因为它靠近特斯拉在德州的新工厂。松下计划在这个工厂生产一种新型的高容量电池，目标是最早在2024年开始投产。另外，松下准备独立运营这家新工厂。松下的目标是为特斯拉的 Cybertruck 皮卡和其他车辆供应这种新型电池。此外，松下还正在寻求加强它在欧洲和美国的高端车型电池业务。当前，松下已经和特斯拉在内华达州联合运营了一家电池工厂。工厂最初产能为每年35000兆瓦时。松下投资约2000亿日元。此后，这家工厂又进行了额外的投资，目前的产能约为每年39000兆瓦时，而新工厂的规模可能和这家工厂差不多。
美国宇航局 NASA 日前预告，5月15号，一颗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大的巨型小行星将飞掠地球。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说以天文学角度是近距离接触，但它仍然距离我们超过420万公里，所以大家不必恐慌。这颗编号388945的2008TZ3的小行星和地球一样绕太阳运行，公转周期约2年。它上次到访地球是在2020年5月10号，当时的距离仅为272万公里，曾经一度引起是否会撞击地球的恐慌。2008TZ3下次将在2024年5月再次飞驰而过，但届时距离远达1100万公里。下一次它会像这次一样接近地球的情况，则需要等到100多年以后的2163年。所以，这次和地球的亲密接触 将是在我们余生中它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宣布，旗下的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检测到火星发生的最强地震达到里氏五级。这场地震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5月4号，是目前为止人类在火星以及地外行星上所探测到的最强地震。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曾在去年8月探测到火星发生里氏 4.2 级地震。洞察号已经在火星上工作了将近1300天，前后探测到超过1313次火星地震。除了地震强度以外，团队对这次创纪录的火星地震知之甚少，必须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来确定位置和来源。洞察号2018年11月26号降落在位于火星赤道附近的极乐平原上，搭载了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制造的高灵敏度的地震仪。这种仪器可以让地质学家通过探测和分析穿越火星地质层的地震波来窥探火星内部的构造。通过把火星地震波跟地球进行相比较，地质学家可以确定火星地壳、地幔以及地核的厚度和成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11周，基辅当局似乎已经有能力把俄军压制住，甚至发动反攻。乌克兰外长周二暗示，基辅可以扩大目标，不仅满足于把俄罗斯赶回2月24号入侵前所占据的地方，甚至能收复其他领土。请听报道。
据乌克兰当局周二表示，通过反攻，乌军已从俄军手中夺回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村庄，这可能预示着战争势头发生转变，并危及俄罗斯的主要攻势。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也释出信号，他对战争结果的信心越来越强大，目标也在扩大。库列巴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在战争头几个月，我们的胜利看似是让俄军撤回到2月24号之前占领的阵地，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现在我们在军事方面足够强大，并且我们赢得了顿巴斯战役，这对接下来的战争动态至关重要。他表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是解放我们其他领土。这似乎表明乌克兰希望尝试夺回克里米亚以及被俄罗斯和其他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占领的顿巴斯地区。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没有能力迅速取得成果，但乌克兰军队也没有强大到把俄罗斯人赶回去。据乌克兰官员周二表示，俄罗斯军队对该国黑海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萨进行猛烈打击，虽然是为了扰乱对基辅防御至关重要的供应线和武器运输。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一天前从空中向乌克兰最大港口敖德萨发射了7枚导弹，击中了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个仓库，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乌克兰表示，俄军所使用的武器至少有一些可追溯到苏联时期，在瞄准方面并不可靠，显示俄军已开始使用一些老旧装备。但跟踪战争的乌克兰智囊团国防战略中心说，莫斯科对敖德萨使用了部分精确武器，如匕首、高超音速空对地导弹。据乌克兰、英国和美国官员此前也提到，俄罗斯正在迅速耗尽其精密武器库存，可能会无法迅速制造更多武器。随着冲突的持续进行，使用更多精确度不足的火箭弹的风险将会增加。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周四将在第二届全球新冠疫情视频峰会上发表讲话。这次峰会旨在动员全球努力结束新冠疫情的急性阶段，并为未来的健康威胁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星期四的峰会由美国与加勒比共同体的主席国伯利兹、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联盟主席国塞加内尔共同主办。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冠溯源与问责应作为峰会的议程之一，以便更好地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的爆发。但也有卫生政策专家表示， 新冠溯源固然重要，但是眼下更需关注如何结束疫情、应对疫苗等公共卫生资源全球不平等的问题。白宫表示，这次峰会将延续去年九月首届峰会的主题，并关注于四个目标，包括获得新的抗疫资源和政策承诺，增加全球疫苗接种的数量和质量，保护高风险人群，以及防范未来的大流行病。各国在第一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上承诺捐赠更多疫苗，提供治疗和检测支持，增加国内和地区的疫苗生产。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些目标还远未达成。由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发起的获取 COVID-19 工具加速计划，星期二敦促全球领导人趁着第二届全球新冠峰会的机会，调动资金和政治意愿，做出坚实承诺，以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检测率和获得治疗的目标。美国还没有公布将在峰会上做出哪些新的承诺。拜登政府还在争取获得更多的抗疫资金。行政当局此前提出为应对新冠疫情追加225亿美元的响应资金，包括50亿美元用于全球抗疫，但是这个请求在国会的法案讨论中被革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峰会前夕，拜登总统呼吁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捐赠价值20亿美元的治疗药物以及10亿美元的氧气供应。白宫星期二公布了出席第二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的部分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组织的名单。这些国家和机构已做出财政或政策承诺。此外，包括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和其他多边机构也将参会。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在中国宣布将加强对上海的限制措施，以防止 COVID-19 扩散之后，世卫组织领导人10号说，中国的零容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中国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提出批评。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0号在记者会上评价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时表示，鉴于当前对2019冠状病毒变种的了解，中国实行的清零政策是不可能持续的，应该改变做法。世卫组织紧急情况主任麦克瑞安随后也表示，清零政策对人权造成的影响也要纳入考量范围。世卫组织一直强调要平衡管控措施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虽然病例感染稳步下降，但是上海当局加紧了对2600万居民的限制。除了先前的封城措施，上海地铁10号破天荒宣布全面停驶。北京9号对居民进一步加紧了防疫限制措施，进行了更多的大规模测试和封闭交通和道路。中国各地的封锁措施也严重干扰制造业生产活动。中国欧盟商会4月曾致函中共政府，呼吁修改防疫政策，放宽隔离措施等。中国欧盟商会5月5号公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对欧洲业者吸引力大减，严峻的营商环境将使1/4企业开始考虑撤离中国。此外，美商的撤中意愿同样高升。许多业者反映，已在上海的住所内被困一个月，正积极安排返国行程。尽管中国的极端防疫措施重创经济，引发民怨四起，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10月社论仍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文章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号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指出，防控方针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网络甚至传出有民众捕捉到坦克开进北京的画面，让人怀疑是否是封城的前奏。10号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马克龙还委婉地对中国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提出了批评。不过，中方的通话纪要根本没有提到马克龙对中国防疫政策的看法。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4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法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情报总监说，普京野心不限于顿巴斯，对乌克兰战争可能延长。
众议院通过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
拜登说，正权衡调降对华关税，对抗高通胀。
朝鲜传出发生国家级事件，全国突然封锁，民众争相回家。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后就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事，而是决心要建立通到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陆桥。海恩斯还预测，普京形势也许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可能会下令俄国实施戒严，来支持他对乌克兰的野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战事在乌克兰发展，根据彭博访问多名美国官员说法，他们认为这场冲突造成的损伤和莫斯科受到的大量制裁将使得莫斯科未来几年跛脚，加上欧洲如今提高国防支出，意味着美国可能将有更大余地加速推动把长期注意力转往中国，因为美国视中国为未来最大的挑战。两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促使欧洲更有能力自我防卫，可能让美国有更大自由在亚洲有更多的作为，比如把部队和武器移往亚洲，或者是扩大和印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合作。
拜登预定5月20号到24号访问韩国和日本，其中22号到24号停留在日本，规划23号和岸田文雄进行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拜登去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提出印太经济架构构想，目的是在前总统川普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后，谋求主导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印太经济架构将由美国主导，参加的国家包括日本、澳洲、印度、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等。相关人士透露，拜登访日期间计划在23号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此外，也正在研议陪同拜登出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和印太经济架构的参与国召开部长级会议。不过报道指出，美国国内因为担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类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造成失业问题，预料印太经济架构的目标将不会再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
英国、美国、欧盟及其盟友10号共同宣布，在2月全面入侵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其中对 Wireset 的攻击影响范围较大，数以万计网络终端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此外，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几乎可以断定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涉入1月13号通过恶意程序 Whispergate 对乌克兰政府机关和其他实体发动的网络攻击。英国外交部10号指出，对 Wireset 的攻击大约在俄乌战争爆发前1小时启动，根据研判，首要目标是乌克兰军方，但一般网络使用者也受到了波及。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当天在威尔斯地区的纽波特市召开了网络英国会议，邀请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国家、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欧盟及其盟友国家的网络安全专家共同商讨如何应对不断演化的安全威胁。英国情报机关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在会议演讲中提到，俄乌战争向世人展现了什么是受信息影响和决定的现代战争。他提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络攻击至今持续波及其他国家，而且俄方仍然在反对侵犯乌克兰的国家内部寻找网络攻击的目标。
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出现重建迹象，美国国务院和韩国情报单位都提出朝鲜进行第7次核试验的可能性。韩国国家情报院甚至预估，核试验的时间点可能落在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韩国之前。10号刚刚就职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召开任内首次首席秘书官会议， 说当前的安保状况不容小觑，并指示就安保外其他领域可能遭受的影响进行详细监控。另外，多名消息人士说，朝鲜首都平壤的居民10号下午突然接获命令，必须待在室内，据传是发生了全国性问题，朝鲜展开全国封锁。几周前，毗邻朝鲜边界的中国辽宁省和吉林省 COVID-19 病例激增后，朝鲜已经暂停跟中国之间的陆路贸易。一名在平壤工作的外国外交官透露，2020年疫情开始大流行前，朝鲜也曾经发布过暂时留在室内的指示，此举并不罕见。朝鲜新闻此前曾经多次报道，朝鲜当局担心来自海外的沙尘暴含有 COVID-19 病毒，因此要求平壤的民众待在室内。
5月12号到13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以推动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相互关联和充满活力的印太地区。而中共警告东盟说，美国的印太战略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和长远利益。主办这次特别峰会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根据战略，虽然和中国的竞争是印太战略的核心，但支持一个有凝聚力和韧性的东盟是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手段之一。白宫声明中没有提到中国，但很多人相信中国问题、贸易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将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此外，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9号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在5月22号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对有关人权、民主及法治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包括让东盟明确承认在解决缅甸人权及人道危机方面没能取得进展。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对国会说，台湾在2030年之前面临中国进行武力统一的威胁相当急迫，不过他没有指出北京可能采取武力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并说目前没有情报显示俄乌战争加速了中国夺取台湾的计划。海恩斯10号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四国的政府都展示了以破坏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方式来促进他们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意图。海恩斯在听证会的开场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情报界当务之急的优先关注事项，中国在国家安全相关层面越来越接近成为跟我们相匹敌的竞争对手，他们正在推动修改全球规范和制度，使它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还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包括经济、军事和技术。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7号在华盛顿参加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场活动上说，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这场战争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评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正在权衡调降对华关税，对抗高通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二说，它将改变对未来电动垂直起降飞机的飞行员驾照的认证方法。电动垂直起降飞机也被称为空中出租车，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空中交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垂直起降飞机技术和生产的不断成熟，如何对将来操作这类新型飞机的飞行员进行培训和认证，成为 FAA 的一项重要任务。 FAA 说，目前的飞行员的培训和认证方法是针对传统的飞机和直升机设计的，垂直起降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处于直升机模式，而在飞行时处于传统的飞机模式，因此需要有不同的对飞行员进行培训和认证的方法。 FAA 说，他将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法，以更好地满足对操作这类新型飞机的飞行员进行培训和认证的需要。对垂直起降飞机本身进行认证的过程将保持不变，当前申请人所做的所有开发工作仍然有效，而飞行员驾照的认证方法的变化不会延误垂直起降飞机的项目。
IBM 的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近日说，由于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入侵， IBM 公司可能不得不解雇在俄罗斯工作的员工。据悉， IBM 公司在俄罗斯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IBM 在3月份已经停止了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说，全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日复一日的增加，可以用来支付俄罗斯员工工资的银行数量也越来越少，因此 IBM 公司可能没有能力继续保留在俄罗斯的员工。克里希纳说， IBM 公司在俄罗斯的员工并没有发动和参与这场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因此他们不应该受到伤害。但是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个月， IBM 在俄罗斯的员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昨天推出了一款名为 Gaudi 2的新型芯片，这款芯片专注于人工智能计算，将和另一家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公司争夺人工智能芯片市场。据悉， Gaudi 2芯片的速度是上一代芯片的两倍，采用台积电公司的7纳米晶体管技术制造。据悉，这款芯片是以色列人工智能芯片初创公司 Habana Labs 的第二代处理器。英特尔公司在2019年底以大约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另外，英特尔公司同时还推出了一款名为 Graco 的新型芯片，这款芯片采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预测或识别物体。英特尔公司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部门的负责人李维拉说，人工智能芯片市场预计在未来5年内每年增长约25%，将达到500亿美元左右。英特尔公司打算依靠投资和创新来引领这个市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说，他的政府正在权衡是否要削减美国对外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试图对抗通货膨胀。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二在白宫发表了关于物价上涨的演讲后告诉现场媒体，我们正在研究什么政策会产生最积极的影响。他说，目前尚未做出具体决定。拜登上任一年多来，一直延续前川普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包括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是，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热速度，一些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以及美国商会要求他减少或取消关税。上周，拜登政府通知约600名受益于中国加征关税的美国行业代表，这批关税将于7月到期，他们可以要求政府继续保持关税，而任何延续关税请求都将触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审查，在审查期间关税仍然有效。拜登政府在3月宣布计划恢复川普时代对大约2/3的中国产品的豁免，这些产品以前被授予关税豁免，其中大部分在2020年底前到期。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霍利周一呼吁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同时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财政部长耶伦4月在被问及解除对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以及缓解物价上涨时告诉彭博社，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周回应了考虑削减关税的呼吁，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但需要与更广泛的贸易目标保持一致。他在加州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讲话时说，虽然所有工具都摆在桌面上，但美国应继续关注其长期目标。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月27号在《华尔街日报》上刊文，呼吁拜登政府不要为了解决通胀取消或调降已加征的对华关税。他说，通货膨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不是关税引发的，而关税在川普政府期间实施了2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由民主党人主导的国会众议院周二晚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400亿美元、规模庞大的援助乌克兰法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议案获得通过后说，因为有了这一整套追加援助方案， 美国人民提供的更多帮助正在不断上路。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大多数共和党人也在此案投了赞成票。预计一项类似的法案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之音指出，自从俄罗斯军队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虽然不向乌克兰派兵，但一直在加大支援，帮助乌克兰抵抗入侵。总统乔拜登上个月末请求国会批准追加330亿美元的对乌支援，而国会则决定提供更多金额的军事和人道援助。议长佩洛西在给众议员的一封信中说，时间是一个重要关键，我们等不起，这个方案在国会已批准的有力支持的基础之上将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乌克兰不仅保卫他们的国家，也保卫全世界的民主。佩洛西发出这封信后，在白宫会晤了拜登总统，讨论了他最近的乌克兰之行。拜登已要求国会尽快把法案提交给他签署。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及其在野的共和党的两党，很多议员都已表示支持乌克兰。民主党人目前正在国会掌握微弱多数，但是法案需要共和党人的支持才能在参议院过关。另一方面，乌克兰驻美大使奥克萨纳·马尔卡罗娃周二在两党各自的每周午餐期间，既会晤了民主党参议员，也与共和党参议员见了面。据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心也容易理解的讯息。他们的人民在死亡，他们正在耗尽物资和弹药，他们需要我们的迅速帮助，也谢谢你们所有人对我们的帮助。据悉，这批援助方案包括60亿美元用于安全援助，包括培训、设备、武器和支持。87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设备的库存，39亿美元用于美国欧洲司令部的行动。除了这笔开支外，法案还授权为总统拨款权追加110亿美元。按照总统拨款权，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而转让美国库存物资和服务，应对紧急情况。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